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行进的时候，当中就有闲杂人开始抱怨了，他们觉得玛拿不好吃，他们说怀念以前在埃及可以吃鱼的日子。这种情绪扩散了，连以色列人也开始学习这些闲杂人的抱怨，甚至摩西也因为这群百姓，他心里感到很厌烦。这个时候我很同情摩西他的心情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十到十五节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嚎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听众朋友，摩西是不是在抱怨？听起来他真的在抱怨呢。当然摩西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只是一个被神大大的重用的一个平凡人。这时候摩西心里很痛苦，他宁可死也不想承担管理这百姓的重大责任。今天我也认为有些牧师、一些传道同工得了胃溃疡，或者有些人精神崩溃的，我也认识有一些传道人，他们辞职不干了，不想当传道了，他们的心情和摩西一样，在向神抱怨责任太重了，他们接受不了人的批评，他们在抱怨，他们发牢骚，他们碰到很多的困难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遇到这种的情况？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六节，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，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，到我这里来，领他们到会幕前，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。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摩西也犯了向神抱怨的一种错误。摩西他自己以为他是唯一承担百姓重责的人，其实摩西才不是呢。神从来没有要求摩西他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，而是神自己承担的众百姓跟摩西的这个重担，是神自己来负这个重担。我们看到摩西并没有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，现在神说话了，神说，好，摩西，既然你需要帮助，你有需要，那么我就给你几个助手吧。我们的神很有耐性，神是很有怜悯仁慈的，所以他就给摩西的一些助手，一共派的七十位长老来帮助摩西。这七十位长老的服事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就这样的继承下来的，这种制度一直继承到主耶稣那个时代。七十位长老这个叫做什么，在新约称为叫做公会。这个公会，这种公会曾经在有一天的晚上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他们做什么呢？就做了一个决议，就要把救主耶稣处死，就是这个公会。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组织也许会更好。在今天的教会里面，我们以为说如果有委员会啊，有某某的组织，有些章程就可以解决教会的问题，可是 他们不一定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有更多的组织，也不需要有所谓的工会。接着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一章十七节，神说话了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，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，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，免得你独自担当。啊，神关心摩西，啊，神要他知道，啊，神既然呼召摩西领导他的百姓，所以神就会赐给摩西力量去完成这样的使命。神总是这样做的，神不会要一个人做超过他能力所及的事情。如果今天我们听众朋友，你觉得你的工作太重了，你的事也许太多了，你的工作压到你喘不过气来，太重了，也许你做了一些超过神所要你做的事情，神从来不会给属于他的人过重的担子，这个担子一定你能担，不会超重的。接着我们来看十八到二十节，民数记十一章十八二十节，又对百姓说，你们应当自洁，预备明天吃肉，因为你们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，我们在埃及很好，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，你们不止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，吃一整个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嚎说，我们为何出埃及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当我们读到圣灵对于这件事情做这样的评论啊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。在诗篇106篇，诗篇106篇是一篇有关于历史的诗篇，106篇第15节，诗篇106篇第15节这样说，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？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神回应了他们的要求，但也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了。我们看到他们当中有些人当中有些人，他们这样说，哦，我们的祷告啊得到神的回应了，但我们也要看到后果是什么。这个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，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说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会垂听祷告和应允我们的祷告。但是有时候神会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说不，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他所说的就是不，这可能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应允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祷告说不。有时候我们所祷告的所祈求的并不一定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，如果我们不断的祈求，就是强求神，或者我们抱怨神，神也可能会应允了我们，但会使得我们的心灵软弱。我要举一个例子，好多年前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有一位教会的同工就要求我要为他祷告，他说他要求我帮他祷告，说要求主祝福他，因为他开了店快要倒闭了，他的事业快要倒闭了，所以他就说如果他能够度过这次难关的话，他就有机会赚大钱了。那个时候我自己年纪还轻，我立刻就答应他，就求主让他事业能够成功，能够赚大钱。结果怎么样，神的确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使这个人真的赚了大钱。但是事情发生的，可是他因为他赚了大钱，他原本美好的家庭却因此出了大问题了，后来他失去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说，当神应允了这个人的祈求，却使他们心灵软弱，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向神抱怨。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，他们要吃一个月的肉，直到他们厌恶为止。神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内心厌弃神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哭嚎，基本上心态就是厌弃神。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这与我同住的百姓 不行的男人有60万，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吃一整月，难道给他们宰的羊群牛群，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得来，就够他们吃吗？我们看到摩西好像要质问神，说神要怎么做成这样的事情呢？我们看2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2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对你应验不应验。神所说的话，神回答了，神一定能够做得到。当神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根本不需要问神说神要怎么做，神一定会成就他所应验的事情。但是神不必要告诉你他怎么做，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行。我们来看24、25节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，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，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。耶和华的在云中降临，对摩西说话，把降雨他们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，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受感说话，以后却没有再说啊。这个经文24、25节啊，说到神就把灵降在他们的身上，分赐给那70个长老，那么他们就受感说话了啊。听众朋友请注意，这是一个大能力的出现，是以前没有见过的，可以说是空前的，因为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我们看26到30节，但有两个人扔在营里，一个名叫伊利达，一个名叫米达，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，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，灵停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。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，伊利达和米达在营里说预言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，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。摩西对他说，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？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。这段英文经文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看到约书亚摩西的帮手对摩西很忠心，那是很好的。但是更好的是摩西这个人，摩西本身他的心里面他没有嫉妒的灵，他不嫉妒别人，摩西没有嫉妒这些人也在说预言。我认为在这个侍奉的事情上，我们常常有容易犯三种的罪啊，请听众朋友注意，有三种罪，一个是懒惰的罪，一个是嫉妒的罪，还有一个就是厌烦的罪。我们当中有些人连这种三种罪啊，他不是一种，三种罪他都有。我们已经看见啊，神的仆人摩西他不懒惰，他也没有厌烦，现在我们看到摩西也不嫉妒别人啊，这是摩西啊神所祝福的。嫉妒啊是一个很可怕的罪。接着我们看31节，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由海面刮来，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周，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离地面约有2轴。我们看到啊，神迹出现，神就给以色列人吃肉，神赐下鹌鹑，鹌鹑的数量多得难以想象。接着我们看32节，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，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，为自己排列在营的四围。他们到底抓了有多少鹌鹑呢？捕捉的鹌鹑大概有86加仑之多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冷冻库，他们必须要把全部的鹌鹑 都煮熟了，这个说明了这些以色列人非常那个时候很贪婪。接着我们看33到35节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，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、地方叫做基伯罗哈塔瓦，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些起贪欲之心的人。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，就住在哈喜路。我们看见啊，神对这些贪欲的人，神就审判了他们。我们要记得，神还是会这样的来做审判。在哥林多新约哥林多前书11章31、32节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我们知道啊，神会审判恶人啊，神今日仍然这样做。在圣经里面，接着我们要看到，好像提到摩西的家庭生活，圣经里很少提到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这件家务事记载在第12章里面。这个时候正是他们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的行进的路上，我们看到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领袖他们之间不和睦。现在我们来看第12章11节，民数记12章11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啊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妻子不是原来米甸祭司女儿的啊西波拉，她不是西波拉。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有关于西波拉的事情啊，是在出埃及记18章2节，就是西波拉他的父亲，就是那个米甸的祭司，带西波拉到西奈山去见摩西啊，就是在出埃及记18章2节，他后来就回到他父亲家里去的。他是不是已经过世了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么这个古实的女子又是谁呢？圣经里面没有提到，我们只知道她是摩西的第二任的妻子。那么这里出现一件事情，一个重点，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她利用这个婚姻当作借口来反对摩西的权柄。现在我们来看12章2节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的。摩西的姐姐米利暗，她的意思说，摩西以为他是谁呀？我们还记得，在摩西他在小的时候，在蒲草乡的时候，摩西还是个小孩子呢。啊，是米利暗，他说是我照顾他的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不照顾他的话，他还有今天吗？我们也看到亚伦这位大祭司，摩西的哥哥，他已参与了这件事情来毁谤摩西。接着我们来看12章3节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非常的谦卑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！圣经这样说到他。这就说到摩西和我们主耶稣的为人都是极其的谦和谦卑的。听众朋友还记得，谦和并不是软弱的意思，谦和乃是指一个人顺服神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接着我们看第4节，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。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。我们看到这是一件家务事，一个重要的事情出现了。我们看第6到第9节，6到9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，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这里我们看见神自己说摩西是他所拣选的先知，神也说摩西他是一个最大的先知，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。神为摩西做见证，神说神对待摩西跟其他的先知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因为神跟摩西说话是面对面的说话。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神对待摩西的确是和其他的先知不一样啊。虽然我们知道神曾经像亚伯拉罕也像约瑟是在梦中显现，但是神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啊，乃是面对面的。摩西和其他的先知是职分是不同的。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在申命记18章18节啊，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这个经文把它记起来。这个摩西他在旧约他是预表耶稣基督，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在申命记18章18节，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文啊，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。18章18节，申命记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啊。这个经文啊，是一个旧约圣经很重要一节经文，申命记18章18节这样说，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。像摩西的那位先知是谁呢？当然就是预表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要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接着我们来看民数记12章第10节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的，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亚伦一看见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我们看到这里这段经文，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了，亚伦看见了，他们所说的话实在是非常的愚昧。看见米利暗长出大麻风了，这是神对他做一个很严厉的审判。我们看见啊，神是啊宽大也是温柔的。这个时候我们也看见摩西，我们看见摩西的性情在这里表达出来的，摩西的性情也变成很宽大温和的摩西。这个时候摩西做什么呢？他就为米利暗他的姐姐向神祷告，为他求情，感谢神啊，神就医治了米利暗。但是米利暗还是要关在营外7天。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时候他们知道，他们这个时候因为米利暗在营外7天，所以以色列的行进就是暂停了一个星期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15节16节，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，百姓从哈喜路起行，在巴南的旷野安营。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只有米利暗得到大麻风，亚伦没有呢？因为亚伦这个时候他是神的大祭司，如果他也得了麻风病的话，他就不能够侍奉神了，以色列人就失去了他们和神之间的中保。所以神这一次没有因为这个家务事来审判亚伦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一节，亚伦就对摩西恳求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知道这次的审判是因为米利暗跟亚伦的嫉妒而起的。米利暗他姐姐啊，米利暗是主导的，所以先提到米利暗的名字。亚伦不是主导的，他是附和着他姐姐的，所以我们看到亚伦他是比较软弱啊，是做跟从的。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32章就看到从金牛犊的那件事件上看到亚伦的个性。总之啊，因为嫉妒啊或者记恨的罪在米利 暗的心中滋长着，神也看见，我们也看见神就很严厉的就审判他。今天我们读到啊这段重要的经文，看见神奇妙的啊行了神迹，让以色列人虽然可以吃到肉，对他们也是做了一个严厉的审判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也是怜悯人的神。我们看见这个事情，让我们每一位啊跟从主耶稣的人都要警醒，要做一个忠心的人来跟从主耶稣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跟我们分享，寄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